主席先生，印度祝贺您主持这个重要进程的领导工作，我们期待着与您工作。我们也要赞赏弗拉维索里斯的民国大使所做的工作。我们想谈六点：一，我国代表团已经注意到您就这个本专家工作工作新阶段的一些安排思路，我支持您的想法，我们觉得您提出的引导性问题有用。第二，本次工作组应该基于以前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有助于产生一些想法和新技术等等，可以有助于大家能够反映出这种特性和理解，这有助于这种这项工作必须要承认作为硬核可能文书的要素，也是我们本专家组未来工作的主要重点。第三，我们现在的军事现实是一个新的情况，因为发生武装冲突和战争，新的军事现实是好像空前的部署了一些武器和武器系统，这种系统武器采纳了新兴技术，有一部分影响到自主性，这个新的军事现实进一步说明这种部署开发使用这种武器系统我们是可以预见到的，有鉴于这一现实，本代表团比以往更坚信 CCW 是平衡了军事必要性与人道主义的需求，它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最佳平台，讨论这种可能的禁止和限制这种战争中的新兴技术啊，要取得信誉，那么就要与军事现实挂钩。我们生活在支离破碎的世界，我们也设立了一些防火墙，我们有自己的系统等等。本代表团认为，本专家组工作的讨论不要再一次使规范空间进一步支离破碎，我们必须要承认现有的安全现实。本代表团认为，这个专家组和公约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共同的立场，照顾到各方的关切，不要用它来设立一些并行的规则，因为这种并行规则会进一步削弱多边系统。印度作为原则立场，这是第五点了，就是希望在军控领域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关于本专家组的任务授权呢，我们要指出需要做很多工作，然后才能开始谈判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第六，我们可以支持一个基于指导原则的一个文书，我觉得这个指导原则应该有包括一些强有力的规范，那就是新兴的技术，就是罗斯林的新兴技术，也不豁免于那些人道主义法中所包含的禁止